既然进行这么欢喜唱，我对对叫你们一个好不好？
便等今晚功夫有抢先我招架，大家熟悉好吗？
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八、二十九节。
要不要十章廿八、廿九节？
第四章。
十章廿八、廿九节。
因为这两节圣经很重要。
因为这两节圣经好紧要。
特别在现在的时候更重要。
特别在现今的时代更加紧要。
二十八、二十九节啊，我试试看唱给你们听。
约翰福音十章第廿八、廿九节。
我们就是从二十八节开始唱，所以把那个幼子拿去，我赐给他们永生。
我们既然在廿八节开始唱的，所以将个幼字我们拎开拎走，我赐给他们永生。
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得去。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得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得去。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得去。分不掉啊，试试看好吗？
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得去。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得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得去。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得去。
好像有点深了，是不是这个调中国调你们不晓得？
他们有点陌生呢，大家或者不熟悉这个中国调。
不晓得是啥？
叫几下？
我是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得去，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得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得去，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得去。
还有一个法子可以唱这样子，把《梅尔吉》唱那个，唱那这个章节啊。
谁也不能从把，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得去。
那么换了，
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八二九节。
试试看，咱们俩一起的时候唱这个章节好不好？我们再试一次。
我是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得去，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得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得去。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八二九节。
我们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保守是何等的奇妙。谢谢你，你告诉我们说，我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中夺去。谁敢摸我父的手呢？感谢你在我们在我父的手中。主啊，不但是叫我们有这个知识，我们今天所要就是要看见这个真理。愿你恩典我们，叫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叫我们知道无论在哪里，我们是在你的手中，你的手够大的保守我们。感谢你在你们今天早晨，我们这一次在你面前，主，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要认识你更多，我们要知道你的真理更清楚。愿你带领我们，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地上所应有的本分是什么，我们的战争是什么，我们也知道怎样靠你的得胜来战争，叫你名字所荣耀，叫许多人因我们的缘故蒙福。主啊，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知道你有个目的，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福分。求主你叫我们看见这个荣耀的真理，叫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蒙到的盼望。主啊，叫我们不为叫你失望。所以求你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我们是你的所救赎的人，我们也是你的学生。所以我们求你老师教导我们，教我们知道怎样行你需要我们行的。我们现在在这里求主你保守我们的思想意念，愿你的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做光，开启我们的灵窍，叫我们能明白你真理，照明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理解我们身上的盼望是多大。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早几天已经提过了，整一切的预备都是客观的，要将客观的成为主观的，我们一定要知足。
啊，我早几已经提过了，上一切的预备都是客观的，我们要将客观的成为主观的恩典的话，我们要去支取。
我们昨天强调祈祷的重要性，
昨天我们强调了祈祷的重要性，
因为祈祷是我们的支柱，
因为这是我们的支柱。
有人把祈祷和我当为铺路
啊，有些人将支柱当为那个铺路，
好像意思说真有一大车的恩典等在外面，他要进到你的厨房里面来
啊，好像说神有大批恩典在外面等着要入到你的厨房，
可是你没有这个 driveway 给他用，
但是你没有那个走道给他用，
所以你要现在铺那个走道，
现在你就要铺那个走道，铺好个 driveway，
你铺好了，他那个大的这个汽车货车就能进到你的厨房里面来，
你铺好了之后，他的大卡车就可以开到你那里。
所以多少的时候你要乘那一种车进到你的厨房里面来，看你所预备的这个走道多么大，
所以有很多时候你要看神用多大的车入到你厨房来，就要看你所铺的路有多大。
让我们常记得神等候我们铺路给他，
我们要时时记得神是等候我们铺路给他。
圣经岂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大大的张口我就充满你们，
圣经岂不是告诉我们你们要大大的张口我就充满你们。
我们有时候口开得太小啊，所以呢不能得到神丰盛的恩典，
好多时候我们口开得太小了，所以没办法得到神丰盛的恩典。
让我们常记得这句话，我们要在神面前求大的事情，
我们常记得这句话，在神面前要求大事。
今天的恩典我们借着祷告来支取，
今天恩典我们借着祷告来支取。
我们今天要稍微讲讲将来的恩典，
我们今天要讲一下将来的恩典，
我们能怎样来支取，
我们怎样去支取呢？
有一位弟兄叫姊妹我忘记了，他问我，他说你说圣经告诉我们努力进正门，这个正门是什么
啊？有位弟兄或者姊妹曾经这么问我，说你说你要努力进窄门，这个窄门是什么呢？
我很欣赏那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从前我的问题，
我欣赏个问题，因为这个也是我自己以前的问题。
当我明了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的进窄门者小路这个真理以后啊，我就在神面前仰望神。
当我明白了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讲到这个进窄门走窄路的走小路的真理的时候，我在那里仰望神。
我是说啊，我一定要进了窄门以后才能走小路。
啊，我说主要我一定要入了窄门之后才可以走小路。
我一定要走小路才能到了永生。
我一定要走小路才可以到永生。
那这个窄门是什么地方？
那这个窄门是什么地方？
我很愿意进去。
我很愿意进去。
就如果那个窄门是在阿拉斯加的话，
我情愿买票子到那里，坐飞机去。
啊，甚至个站喺阿拉斯加嘅话，我都好愿意买飞机票坐去嗰度。
咁样在那里，咁样在那里。
但系个闸门系喺边度咧？
我要进去，我情愿进去。
我系好愿意入去。
这个问题啊，给我头脑里麻烦了很久。
呢个问题烦扰我头脑好耐。
我找不到闸门。
我找不到闸门。
有一天很奇妙的，忽然之间一个思想进到我头脑里面来。
啊，有一天很奇妙，忽然间有思想入到我头脑里面。
你已经在那里找闸门，闸门很清楚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
你已经在那里找闸门，但闸门很清楚的，就是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
哎，这两节圣经我晓得的嘛。
这两节圣经都是我知道的。
为什么是闸门呢？
点解系闸门呢？
所以我就开始思想了。
咁我就开始思想了。
哦，对了，是闸门。
冇错，呢个系闸门。
因为罗马书头章第一章到第八章是讲到生命的问题。
因为罗马书第一到第八章开始讲到生命的问题。
九四十一是这个出埃及的也第三章，讲到以色列人的命运。
啊，同九到十一章系插入去嘅三章系讲到以色列人的命运。
从十二章开始讲到基督徒的生活，
从十二章开始讲基督徒的生活。
基督徒生活好的生活当然是走小路的生活。
啊，基督徒一个好的生活当然是走窄路、走小路的生活。
你要有基督徒好生活以前，有一个门一定要进去。
你要做基督徒有好的生活之前，有一个门你要入去。
那个门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二两节所告诉我们。
那个门就是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所讲给我们听的。
后来我仔细想，对了，这是真对。
后来我仔细的想，觉得这个真的很啱。
你要想过前进的生活，
你想要过前进的生活，
一定先要有奉献。
一定先有奉献。
这奉献就进闸门。
这奉献就是进闸门。
你进了闸门以后，你才能过经济的生活。
你进了闸门之后，先可以过敬虔的生活。
你进了闸门以后，才能跑小路。
你进了闸门之后，先可以走小路。
跑了小路以后，你才能得到那个永生。
你走小路之后，先可以得到个永生，
或者说生命，
或者话系生命。
因为永生和生命这两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是通用的。
啊，因为永生同埋生命呢两者喺圣经里面系通用嘅。
那我举个例子给你看看，好。举
个例子俾大家睇。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节。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
这里说心智的人有永生，不心智的人得不着生。你看见吗？永字当然在中文里面有，中文翻译的老先生呢，在这个永字旁边加了几点，告诉你说原文这个永字是没有的，原文只有生。所以在这里呢，心智的有永生，不心智的得不着永生。这个老先生加了很对，可是原文第一个是永生，第二是生，是教我们看见生和永生在经文里面通用。
啊，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着永生。那个永字呢旁边有几点是说翻译的人加上去的，他这字加得很啱，但其实呢是原文是没有这个永字的。
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十四节说应到永生，这个永字旁边有三点，也告诉我们原文这个永字是没有的，可是在这里加了永字很对。
啊，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说要进到永生，那个永字原来旁边有几点也都是原来没有的，但这个字也是加得很对。
我们要进到永生，一定要进闸门走小路。
我们要进到永生，一定我们要进闸门走小路。
我相信，我只是想听众朋友提过，永生有几个意思在新约里面。
我不知道是不是同弟兄姊妹提过，永生在新约里面有几个不同的意思。
至少你能找到永生有四个意思。
最少你找到永生有四个意思。
所以若是你不懂的话，用一个意思去解释永生呢，你永远解释不清楚。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用一个意思去解释永生的话，永远都不解释得清楚。
罗马书第六章二三节告诉我们永生是神的礼物。
啊，罗马书第六章二三节讲俾你听，那个永生是神的礼物。
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你要接受主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面。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入到你心里面。
因为那个永生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因为那个永生是在主耶稣的里面。
你有了主耶稣基督才有那个永生。
你有了耶稣基督才有那个永生。
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人有了神的儿子才有永生。
啊，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我说，神有了儿子才有永生。
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你请耶稣进到你心里面，这是你得救的条件，必须的一个条件。
即你请耶稣基督进入到你里面，是你得救必须的一个条件。
不能说你到礼拜堂里面只是礼拜就是信，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徒。
啊，不可以说你去礼拜堂做下礼拜，你就是基督徒。
你一定要请耶稣进到你心里面。
你一定要请耶稣入到你里面。
有耶稣在你里面，你才有生命。
有耶稣在你里面，你才有生命。
可是这是神的礼物。
但这是神的礼物。
你不需要进窄门。
你不需要进窄门。
你必须需要跑小路。
你不需要走小路的。
就可以有的。
你就可以得到的。
可是还有一种永生。
但还有一种永生。
你一定要进窄门走小路才能有的。
一定要进窄门走小路才可以有的。
那这个永生是什么永生？
这是什么的永生呢？
马太福音十九章，我们聊两节，我们聊三节圣经告诉我们。
在马太福音十九章最后三节的经文讲给我们听。
换句话说，那个就是说做宝座与神同王的意思。
那个换句话讲就是说做宝座与神一同作王的意思。
若是你们不知道这圣经的话，我想看看这些圣经。
如果大家不是很熟悉这个经文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马太福音十九章第28到30节。
我好像向你们提过了，是不是？
或者我好像记得跟大家已经提过了。
所以这个永生是指的与基督同掌王权。
所以这个永生是指的与基督同掌王权。
在这里我给你一点建议啊。当你眼心有圣经的时候，看见那个永生有条件的，那个永生呢就指的与主，也指的与主一同掌王的永生。若是那个永生是没有条件的，心就可以得到的，那个就是神的礼物。
啊，我原来在这里给大家一些意见，凡在新约里面提到那个是有条件的永生呢，那个、是指导与神一同作王的那个永生。如果是没有条件的话呢，那个就是神的礼物，是你生命的。
那比方说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
比方说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
这里说，人说情欲杀种的，这种情欲是有败坏；人说生灵杀种的，这种生灵是有永生。
喺度讲到话，顺着情欲杀种嘅，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生灵杀种嘅，必从生灵受永生。
这个永生当然指的是主的国度。
所以呢度永生当然系指主嘅国度。
因为这里是有条件的，
因为呢度系有条件嘅。
你要顺着灵去杀种，
你要顺着灵去杀种。
换句话说，你能过属灵的生活。
换句话讲，你过属灵嘅生活，
做属灵的工作，
做属灵嘅工作，
当然你能。在主的国度里面有份，
当然你就会在属灵的国度啊，主的国度里面有份。
所以进窄门就是说你要奉献，
所以话进窄门就系话你要奉献。
这个奉献这个事啊，谢谢主殿的先知哈，谢谢主，这个真理很清楚了。
啊，关于呢奉献呢两个字，感谢主，而家呢个真理呢，大家都比较清楚，好清楚了。
四年以前或者四五年以前，在教会里这个真理没有清楚。
在十年或者十五年以前，在教会里面这个真理是很含糊的，大家不明白的。
平常以为什么叫做奉献？
平时大家以为什么叫奉献呢？
你要去做传道，你要去念神学，那么你要奉献。
啊，以为呢 你要去做传道人，你要去读神学，那就是奉献。
他们不知道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本分。
他们不知道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本分。
你要过属灵的生活，
你要过属灵的生活，
你要过金钱的生活，
你要过金钱的生活。
你先要奉献自己，
你先要奉献自己。
你不奉献自己，你就不能过属灵的生活。
你不奉献自己，就没办法过属灵的生活。
换句话说，你不进窄门的话，就无从开始走小路。
换句话讲，你不入窄门，你无从开始走小路。
几年以前，我在英尼这个思水讲道的时候啊，讲到奉献的重要性。
在几年之前，在印尼四水林牧师讲到的时候，讲到奉献的重要性。
讲了以后，有一位长老跑到前面来，差不多哭出来了。
讲完之后，有一位长老跑到前面来，差不多要喊了。
他说：“我们哪里知道奉献是我们的本分？”
他说：“我们怎知道奉献是我们的本分？
我们以为奉献就是年轻人要做传道，要去念神学才要奉献。
我们以为奉献是年轻人要去做传道，要去读神学才要奉献。”
他说：“若是我早知道，我早早把自己奉献给神了。”
他说：“我早知道，我早就将自己奉献给神。”
你看，这个奉献的真理在教会里面忽略了。
你看看这个奉献的真理在教会里面被忽略了。
但谢谢主，今年以来，差不多许多的年轻的人，你们不但信了主，你们也奉献给主了，是不是？
但感谢主，在这几年以来，很多年轻人，你们不单止信了主，你们也都将自己奉献了给主了，是不是呢？
让我看，大概是在37，差不多40年以前。
差不多在
40年以前，
40年之前。
因为许多人还没生呢，不知道在哪里了。
或者好多人在座嘅仲未曾出世，都唔知道喺边度。
有一个青年会的时候，我讲到
啊，有一个啊
青年会，
青年会嘅时候啊，林牧师去讲到，
在那个聚会人当中呢，有一个是一个康源机关厂的经理
啊，喺嗰度啊，有个康源制罐厂嘅经理。
你们看见是康源，上海这个从前很有名的康源的罐头的书啊。
啊，大家以前在上海或者香港啊，内地嘅都知道康源制罐厂嘅，佢哋做铁罐嘅，做玩具。
我讲到奉献的重要性。
我哋讲啊，林牧师讲到奉献嘅重要性。
我看见他在那哭。
我就听佢喺度喊。
所以散会以后，我就跑过去问他。
所以散会之后，我就走过去问佢。
我说弟兄，我今天在那哭。
我就问佢弟兄，你点解喊啊？
他说你要我奉献，我一方面要想奉献，一方面又怕奉献。
他说你要我去奉献，但我一方面想奉献，一方面又怕奉献。
我说弟兄你怕什么？
我说弟兄你怕什么？
他说你说就要我奉献，他说如果我奉献了以后，天父要我去拿王包车，我怎么办呢？
他说你要我去奉献，如果我奉献了之后，天父要我去拉这个车仔，怎样好呢？
我说弟兄，比方说你这个孩子进去到你面前跟你说，爸爸从今以后我就都听你的话，你只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会这么说？你会不会说儿子好去拿王包车？
我说等一下，弟兄，如果今天你的仔来到你面前说，爸爸从今之后我要听你的话了，你要我去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了，那你会对他怎样？你会对说好啊仔，你去拉车仔了。
我说你会不会这样子对他说？
你会不会这样对他说？
他说不会。
他说不会。
我说你都不会对你的儿子这么说，你以为天父这么残忍就会对你说？
啊，我说你既然你都不会对自己的仔这样讲，难道你以为天父这么残忍会对你这样讲？
他不出声一下子，
他一阵间就不出声。
哎呀，为什么我这么愚蠢无知，这么想法的？
他就想，为什么我这么愚蠢无知这样想法呢？
医生说，魔鬼很厉害啊。
等一下，魔鬼好厉害。
他会用这种方法给他，他会有把这种思想给他，叫他不敢奉献。
他会将这种思想给人，叫人不敢奉献。
我说是不是这样子？若是一个儿子到你面前来的话，你差不多把你的生命都要给他，你心都要给你的儿子了，是不是？
是不是一个当你仔到你面前来，你要将你生命、将你心乜嘢都俾晒佢呢？
我说当然了，当然了哈。
他就说当然是这样。
我说那，你相信天父的慈爱比世界上父母的慈爱更大吧？
他就问你相不相信天父的慈爱比世上父母的慈爱更加大呢？
弟兄姊妹们，今天有许多人就不敢奉献。
弟兄姊妹，好多人今天不敢奉献。
他以为奉献了就糟糕了，样样事情都受限制了。
啊，以为奉献了之后就好弊了，样样都要受限制了。
这个就是你不明白神的爱。
这个就是你不明白神的爱。
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们，我老实告诉你，若是你要与基督同皇的话，你一定要奉献你自己。
无论如何，等一下我讲俾大家听，如果你要与基督一同做王嘅话，你一定要奉献自己。
蒙召的都选上的少，为什么选上的少？就是有许多弟兄姊妹不肯奉献。
蒙召嘅多，选上嘅少，点解选上少？就是、因为好多人唔愿意奉献。
什么叫做奉献？
乜嘢叫奉献呢？
我已经说过，并不是你就去做传道啊。
我已经讲过，并唔系话你就要去做传道。
传道是苦差事，我告诉你。
啊，讲俾大家听，传道系苦差。
除非主呼召你，
除非主佢呼召你。
若是主没有呼召你，千万不要试试看。
如果主冇呼召你话，千万唔好去试下睇下。
我做了几十年传道，我知道传道是苦差事。
啊，牧师做几十年嘅传道，知道传道系苦差事。
但是若是主差遣你的话，
但若果主系差遣你嘅话，
那个苦差事是甜蜜的经验。
个苦差事系甜蜜嘅经验，
因为主会为你负责。
因为主为你负责任，
多少的时候，你看看前面正是就说，山穷水尽疑无路啊，
好多时候你听前面真系好似山穷水尽疑无路嘅。
靠主的恩典，柳暗花明又一村。
但系靠主恩典，柳暗花明又一村。
真的，
真系嘅。
所以，若是主差遣你的话，放心，主会负一切的责任，往前走。
如果主差遣你的话，放心，主会负一切责任，你往前走。
若是主没有差遣你，千万千万不要丧志。不晓得是马丁·路德还是斯特林讲了一句话，叫做"你应该怕传道，好像怕地狱的洪一样。"
啊，如果主母差遣你话，千万唔好自己去试试，唔记得系马丁路德或者施布真佢曾经讲过一句话，话你要怕传道，好似怕地狱嘅火一样。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举一个例子吧。
我举一个例
子，你在一个礼拜堂里面，
你喺一个礼拜堂里边，
一年至少要讲一百次的道吧？
啊，一年最少要讲一百次嘅道。
反正在我们礼拜堂里面，我想我每年恐怕要三四百次。
啊，喺林牧师嘅教会里边，佢每年恐怕要超过一百次。三四百次，
你哪里有这么东西讲？我告诉你，
我哋自己边度有咁多嘢讲？
你的小头你脑，小头脑里面装不得这么多啊！
我哋自己小头脑里面装唔载唔到咁多嘢。
所以呢，在美国有一种这个情形，我们这个南京会的全岛人呢，平均起来在一个礼拜堂里面只能四年功夫。
啊，喺美国有一个情形啊。
南京会就是南京理会，我们三代表是南京理会。
南浸礼会的传道人呢，只能在一个礼拜堂里面做四年。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四年以后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了。
因为四年之后没什么可以讲了。
那么只有换一个礼拜堂，他又可以重新再来一次。
要换一个礼拜堂，可以重新又由头讲起。
你不能一天到晚在那里炒冷饭。
但是你不可以一天在那里炒冷饭，
你炒冷饭的话，你教友就炒到没有了。
你如果炒冷饭的话，慢慢教友就炒到没晒了。
每一次总要给他们一些新的东西，
你每次都要给他们有新的东西。
你哪里有这么多的新东西？我告诉你，
但是你哪里去找那么多新东西呢？
除非神差遣你，
除非是神差遣你。
如果神差遣你的话，那这有一个活的水井追着你。
如果是神差遣你的话，神有个活的水井跟着你。
你不是讲一比例的水。
你不是说一罐的水。
一下子就用完了。
一阵间就用完了。
有个活水井追着你呀。
是有个活水的井跟着你。
所以你要水总是有的。
所以你要水的话总是打得到的。
我在那个教会差不多四五年了。
哇，林牧师在他教会差不多有十五年了。
我炒过冷饭。
有炒过冷饭。
我至于炒五六次。
但是只不过炒过五六次。
哪里来的这么多的信息啊，弟兄姊妹们啊？
哪里来这么多新的东西啊，弟
兄姊妹们？哪里来？
是在神那里来。
全岛人最难的什么事情你晓得吗？
你知不知道全岛人最难的是一件什么事呢？
是在神面前等题目。
是在神面前等题目。
有了题目以后预备讲章不是难的事情。
有了题目之后预备讲章不是难的事情。
下礼拜讲什么我不能随意拿出来讲。
下个礼拜要讲什么呢？不能够随便的拎出来讲。
因为只有神知道弟兄姊妹的需要。
因为只有神知道弟兄姊妹的需要。
我一定要在他面前等题目。
我一定要在他面前等题目。
有的神很怜悯。
有的时候神很怜悯。
礼拜天讲完道以后，礼拜一题目到了。
礼拜日讲完道之后，礼拜一就下个礼拜题目嚟啦。
那个礼拜最舒服没有了。
下个礼拜就好舒服啦。
有时候到礼拜四还没有嚟啊。
有时候到礼拜四个题目仲未出嚟。
那礼拜五正好就是牛骨之上的蚂蚁一样。
礼拜五咧就真系好似热锅上嘅蚂蚁咁样。
因为我不好随便讲。
因为唔可以随便讲。
我一定要等神给我信息。
一定要等神俾我信息。
那么有咗信息来了。
有信息嚟啦。
那么你储备。
你去预备。
哎呀，你看见神会引导你，真是说，头头是道哈，处处奉缘。
即系神咧，就你有题目去预备嘅时候，你真系睇到神会引导你，即系头头是道，处处奉缘。
有些新嘅思想，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你发现了。
有啲新嘅思想，从来你冇谂过嘅，你发现出嚟。
你自己感觉到真有味道。
你自己觉得好有味道。
那当你全讲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也听了有味道了。
当你全讲时候，弟兄姊妹听到亦都觉得有味道啦。
你是全道不容易，真不容易。
所以传道真系唔容易嘅。
为了这个缘故，我老实告诉弟兄姊妹们，
为咁嘅缘故，老实讲俾弟兄姊妹，
中国教会不是没有传道，
中国教会唔系冇传道，
但是太少奉差遣嘅传道，
但系太少奉差遣嘅传道，
所以把中国教会弄成这个样子，
所以将中国教会弄成今日嘅样子。
那从此弟兄姊妹们，你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有时怪牧师讲道讲得不好，对不对？
弟兄姊妹同时在教会里面有件事讲给大家听，有时候你们会怪牧师讲道不好。
我请问你，你有没有为他祷告？
我请问大家有没有为他祷告？
你若天天为他祷告，主啊，你说求你帮助我们的牧师，下礼拜他能叫着我们所领的需要给我们。
如果你日日为佢祷告，你话主啊，求你帮助我哋牧师，叫佢下个礼拜能够照我哋属灵嘅需要嚟到讲。
你的祷告神不会不听的，
神唔会唔听你祷告。
也都大时间你批评牧师，你自己根本没有为你的牧师祷告。
好多时候你批评牧师，自己就根本冇为佢祷告。
所以我对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说，
所以我对我哋嘅弟兄姊妹话，
我说你不为我祷告的话，你不要怪我不能给你属灵的信息。
如果你唔为我祷告嘅话，你就唔好怪我冇俾你属灵嘅信息。
谢谢主，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很好，我晓得他们有些人天天为我祷告。
但系感谢主，我哋弟兄姊妹好，我知道有啲人系日日为我祷告。
那我讲这些话，就是叫我们看见传道的重要性。
我讲呢话系要我哋睇见传道嘅重要性。
又为了讲这些话，也叫你们看见，你们若是有一个好牧师，一定要爱他。
讲呢啲话亦都系为咗大家，如果你有一位好牧师，你哋要爱佢。
今天不容易找到好牧师。
今日唔容易揾好牧师。
不久以前我在托伦托领会。
冇几耐之前，林牧师多伦多领会。
啊，那边弟兄姊妹们告诉我。
嗰边弟兄姊妹同林牧师讲。
他说：从前的牧师啊，真是不知道他讲什么。
就话从前牧师真系唔知道佢讲乜嘢。
大概是新派的人嚟嘅。
大概系新派嘅人。
他说：现在我谢谢主，我们有这个牧师，至少他能把真理告诉我们。
而家咧，我哋感谢主，至少我哋有呢位牧师可以将真理讲俾我哋听。
他们也说句话，他说找好牧师真不容易。
佢哋都讲句话，话揾好牧师真系唔容易。
真的不容易。
真系唔容易。
为什么不容易呢？就是因为现在许多人念神学的，没有得到神的差遣去行念神学。
点解唔容易呢？就是、今日好多读神学嘅人系冇得着耶稣主耶稣嘅差遣去读神学。
在先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时神斥责以色列人当中的假先知。什么叫假先知？就是那先知在那里讲预言，没有受神的差遣。
在旧约里面讲俾你听，当时神斥责以色列人当中的假先知，那些什么叫假先知呢？就是那些没有奉差遣去说预言的。
所以若是你们看见有一个有你们的传道人在那里把主的话能按时候的给你们的话，你们要爱他。
所以若果传道人能够在那里按时候将主的话给你们的话，你们要去爱他。
中国教会有个大的缺点，也就是中国教会因为那个缺点不能在神面前蒙福。
中国教会有个大的缺点，也是因为这个缺点，所以中国教会没办法在神面前蒙福。
就是、中国教会不爱传道人。
就是中国教会不爱传道人。
如果传道人是差的仆人的话，你不爱他等于不爱神，你晓得吗？
如果教会是神的仆人的话，你不爱神的仆人等于不爱神。
你不爱神的话，你怎么希望神爱你们？
你不爱神的话，怎样希望神爱你们？
中国教会因为你们传道人就是要吃苦的。
中国教会因为传道人就是要吃苦的。
不错，我们传道人应该这么想。
没错，传道人自己应该这样想。
我从前是常对学生说，我们常要记得这句话。
我是以林牧师以前是对他学生说，我们传道人要记得这句话。
吃苦是我们的命运。
吃苦是我们的命运。
享福是我们的多余。
享福是我们的多余。
我们要一定要这么想。
我们一定要这样想。
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在那里自己可怜自己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在那里自己可怜自己。
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么的主。
因为我们主就是这样的主。
可是这个思想却不是你们教友应该想的。
但这个思想不是教友应该有的。
在旧约里面祭司所享的是最好的。
在旧约里面祭司所享受是最好的。
一个教会要向你前途的话，他一定要爱传道人。
如果教会想要前途的话，一定要爱传道人。
因为你爱传道人的话，就是等于爱主。
因为你爱传道人，就是等于爱主。
或者你说我们的传道人也不大像传道人的。
或者你说我的传道人都不是几似传道人的。
好，叫他走。
好了，就叫他走。
你要找一个传道人是主所差遣的传道人。
你要找一个传道人是主差遣的传道人。
那么你要爱他。
你要爱他。
他应该享受最好的，
他应该享受最好的。
这并不是因为我传道人就讲这个话，
这个不是因为我自己是传道人所以这样讲。
我是 为真理的缘故向你们说，
我是为真理的缘故向大家讲。
那你看传道人感觉到吃苦是我的命运，享福是我的多余，弟兄姊妹们把他尽量的爱他，把最好的给他。你看那个教会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不是？
当传道人觉得吃苦是我们的命运，享受是多余的，而弟兄姊妹又尽量的爱他，将最好的给他，你看在教会里面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是不是？
有许多传道人的小孩子不肯做传道，为什么缘故？
有很多传道人的小孩哥他们不肯做传道，为什么？
就是看够了父亲的吃苦看得太多了。
佢哋就系睇够咗啦，睇父亲嘅吃苦睇得太多啦。
是求主怜悯我们，希望中国的教会能看见他们以往这样的得罪神。
啊，即系求神怜悯，俾我哋中国教会睇见以往佢哋点样得罪神，
把这啲要改过来，
要将呢一啲改过嚟，
中国教会才有前途，
中国教会先有前途。
所以弟兄姊妹们，奉献，除非你是一个半死半活的基督徒，我也不要你们奉献。
所以弟兄姊妹们，除非你是一个半死不活的基督徒，我也都不要你去奉献。
如果你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告诉你，你得救了以后，神在那里等候你奉献。
如果你是一个正常基督徒，咁你听你得救之后，神就在那里等候你去奉献。
主耶稣基督为你死而复活。
耶稣为你死而复活，
把他自己生命给你，
将他的生命给你。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目的是什么？
要你让他有自由在你身上运行他的能力，
给他有自由在你身上可以运行他的能力。
怎样才能给他自由？
怎样可以给神有自由呢？
他不会强迫你，
他不强迫你，
他要你自己的自愿的对主说：主啊，我是你的。
他要你自愿的对主说：主啊，我是你的，
我什么都为你，
我什么都为你，
我吃是为你的缘故而吃，
我食是为你的缘故而食，
我穿是为你的缘故而穿，
我穿是为你的缘故来穿，
我念书是为你的缘故而念书，
我读书是为你来读书，
我教养孩子是为你的缘故教养孩子，
我教养小孩是为你的缘故教养小孩，
因为你把这个孩子交给我，
因为你将小孩交给我，
所以我要为你的缘故爱他，保护他，教育他，
我要为你的缘故爱他，保护他，教育他。
是丈夫的人，神直接把这个家给你，你要认清楚，这是主给你的家，你要好好的养这个家。
啊，做丈夫的，既然你要认清神，既然将这个家给你，你要好好保护养这个家。
啊，这个叫做奉献。
这个叫做奉献。
嗯，有些弟兄姊妹，我晓得有些弟兄们每一次去理发的时候，他要祷告。
啊，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每次去非法的时候，他要祈祷。
他说：“主啊，就你叫那个理发匠给我。”立一个发，叫别人呢看见我的头发，能看见你的荣耀。
然后佢就神都话：神啊，求你俾个非法师傅可以为我飞一个好的发，俾人睇见我头发就可以睇见你的荣耀。
我们感觉到他那个人有神经病啊！
我系觉得呢个人唔系几正常。
自身的不是神经病，他这个属灵的高度啊，你们没有到。
其实佢唔系神经病，佢属灵高度你哋冇达到。
有些姊妹们去买吊坠的时候，他也会祷告。
啊，有啲姊妹去买
这个 material
啊，买医疗嘅时候，佢亦都祷告。
我主啊，求你让我选一批医疗穿在身上能荣耀你。
啊，佢话求主啊，求你俾我啊选一批医疗着喺身上可以荣耀你。
这是姊妹们，这是弟兄们，这个高度啊，我们没有要啊，我们没有到，但感觉到有啲不大正常啊。
啊，呢个系弟兄同埋姊妹佢哋属灵嘅高度，我哋冇达到，我哋觉得佢哋唔系好正常。
不是没有正常，他们真正常啊。
不是不正常，他们是最正常。
我们什么事情都不仰望主，随自己的思想而做。
我们很多事都不仰望主，随自己的思想去做。
这个才不正常。
这个是不正常。
你们记得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八福第一福是什么？
你记得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八福里面第一福是什么？
什么？怎么说？第一福是什么？
是什么？
啊？大家说，就是应该大，这个大家都晓得，
应该大家都记得，同声的讲，
来，一同说，
一、二、三，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谁是有福了？
所以是咩人有福？
虚心，
是虚心的人。
我们平常说虚心的，就是说啊，谦谦虚虚，你的心啊，谦谦虚虚，天国是你们的。
我哋平时讲虚心话啊，你要谦虚，你嘅心要谦虚，咁天国就系你噶啦。
原文这个意思更深，
但原文有更深入嘅意思。
这个虚字原文是贫穷嘅意思。
啊，呢、这个虚原文系贫穷嘅意思。
新约有两个字可以翻为贫穷嘅。
新约有两个字系翻译成贫穷嘅。
一个贫穷就是贫穷，
一个贫穷就系贫穷，
普通的贫穷，
系普通嘅贫穷。
你不需要到外面去要饭嘅，
你唔需要去外面乞食嘅。
还有贫穷，你穷到非要饭不能过日子的贫穷。
啊，仲有一个贫穷咧，就系话你唔乞食咧，就唔可以过日子嘅贫穷。
这个字你就拉，圣经告诉我们，拉撒路要饭讨饭的，这个讨饭的是不是？这个两个字是同一个字的。
啊，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啊拉撒路一个人，佢系一个讨饭嘅，讨饭咧嗰两个字就系呢个字。
虚心的虚字同讨饭这个字同字的。
虚心呢个虚字咧，同讨饭嗰个字系同一样嘅字。
就换句话，虚心意思就是非讨饭故不如的日子的意思。
换句话，虚心就系话你一定要乞食先至可以过日子咁样。
先原文是零，
先啊心原文系零，
所以第一幅就是说你非讨非要饭故不的日子的零有不了。
所以第一个福就系话非要乞食唔可以过日子嘅零咧就有福啦。
那你说糟糕了，我们都不需要要饭。
咁你就话弊家伙啦，我哋都唔使去乞食嘛。
那我们都不能进天国咯。
咁我哋就冇办法入天国啦。
因为这里告诉非要非这里告诉我们非要饭故不得日子灵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但因为呢个讲俾你听话，非要乞食唔可以啊，过得日子嘅灵有福啦，因为天国系佢哋嘅。
那我们当然讲，这是描写的笔法。
啊，我哋当然知道呢系描写嘅笔法。
意思就是说，若是你的灵非向神求高就不敢动的，这么灵啊。天国是他们的。
啊，换句话讲，你的灵是一个非向神求告，否则就不敢喐的灵，咁系咁样一个灵，先至可以入天国。
对，这就是我所勉励弟兄姊妹们，每天早晨起来以前先要祷告。
所以就系点解我要勉励弟兄姊妹，你起身第一件事先祷告。
非向神求告就不敢动。
非向神祷告唔敢喐嘅。
非向神求告就不敢出房门壳，房门壳。
非向神求告唔敢出门口嘅，
这样子的人天国是他们的。
咁样嘅人天国系佢哋嘅。
进来，今天将来，这个天国是虚的，原文是贫穷的意思。
啊，那虚原文系贫穷嘅意思。
新约有两个字可以翻译贫穷的。
新约有两个字系翻译成贫穷嘅。
一个贫穷就是贫穷。
一个贫穷就系贫穷。
普通的贫穷。
系普通嘅贫穷。
你必须要到外面去要饭嘅。
你唔需要去外面乞食嘅。
还有贫穷，你穷到。非要饭不能过日子的贫穷
啊，还有一个贫穷呢，就是说你不乞食呢就不可以过日子的贫穷。
这个字你就拉圣经告诉我拉撒路要饭讨饭的，这个讨饭的是这个两个字是同一个字的。
啊，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拉撒路一个人，他是一个讨饭的，讨饭呢那两个字就是这个字。
虚心的虚字同讨饭这个字同字的。
虚心这个虚字呢同讨饭那个字是同一样的字。
就换句话，虚心意思就是非讨饭故不如的日子的意思。
换句话，虚心就系话你一定要乞食先至可以过日子咁样。
先原文是零，
先啊心原文系零，
所以第一幅就是说你非讨非要饭故不得日子的零有不了。
即系第一个福就系话非要乞食唔可以过日子嘅零咧就有福啦。
那你说糟糕了，我们都不需要要饭了。
咁你就话弊家伙啦，我哋都唔使去乞食嘛。
那我们都不能进天国咯。
咁我哋就冇办法入天国啦。
因为这里告诉非要非这里告诉我们非要饭故不得日子灵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但因为呢个讲俾你听话，非要乞食唔可以啊，过得日子嘅灵有福啦，因为天国系佢哋嘅。
那我们当然讲，这是描写的笔法。
啊，我哋当然知道呢系描写嘅笔法。
意思就是说，若是你的灵非。向神求高就不敢动的，这么灵啊，天国是他们的。
啊，换句话讲，你灵是一个非向神求告，否则就不敢喐的灵，咁系咁样一个灵，先至可以入天国。
对，这就是我所勉励弟兄姊妹们，每天早晨起来以前先要祷告。
所以就系点解我要勉励弟兄姊妹，你起身第一件事先祷告。
非向神求高就不敢动，
非向神祷告唔敢喐嘅，
非向神求告就不敢出房门壳，房门壳。
非向神求告唔敢出门口嘅，
那这样子的人天国是他们的。
咁样嘅人天国系佢哋嘅。
进来，今天将来这个天国还没有实现，你已经实际地走了天国的管制。
啊，今日虽然天国仲未实现，但你实际已经受咗天国嘅管制。
这样子的人有福了，
系咁样嘅人有福啦。
换句话说，什么事情你都以祷告为开始，这个人是天国的真正实质的天国的公民。
啊，换句话讲，你系乜嘢事情都要用祷告做开始啊，咁样系真正实行天国嘅公民。
我也看见有些弟兄姊妹每一次开车以前，他们要祷告几句话。
啊，我要听有啲弟兄姊妹系每次开车之前祈祷几句话。
不一定说是他就怕车会出事情。
啊，唔一定系话佢就怕汽车会出事。
他就感觉到一切事情以前先应该告诉神。
他就觉得一切事情之前应该先讲给神听。
这种态度并不是说、他这个人古灵古怪，这个是真诚，真正的真诚。
啊，这个态度并不是说他古灵古类古怪，他是真正的精神。
奉献，什么叫做奉献？
什么叫奉献？
虚心的人有福了，这是奉献的态度。
灰心的人有福了，这是一个奉献的态度。
不是说奉献你跑到前面的就是奉献了。
奉献不是说你来到前面那就是奉献了。
奉献是在生活上什么都以主为先的意思。
奉献就是说你在生活上面什么都以主为先的意思。
早上你起来。
早上你起身。
你洗脸。
你洗面。
你有没有想到为谁有过洗脸
啊，你有没有想到是为主的缘故洗面。
你穿衣服。
你穿衫。
让我们想想为谁有过穿衣服。
你有没有想到我是为主的缘故穿衫。
什么事情都为主啊，这是一件喜乐的事情。
什么事情为主，你看一件喜乐的事。
你这样子的以主真主伟大，主当然会负他的责任。
你如果这样真主伟大，当然他会负责任。
这个努力两个字我上一次已经说过了，在新约里面一共用了七次。
啊，上次我已经讲过，那个努力那两个字新约是用过七次。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打架到底打什么仗呢？
啊，换句话说，我们要打仗是打什么仗呢？
接着请你们看上一次我已经提过的，在哥林多书里面。
啊，请而家请大家睇，我上次已经提过喺哥林多，
哥林多第九章，
哥林多前书九章，
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仗我们要打的。
你讲俾听，有个仗我哋要打嘅，哥林多前书九章
第九章二十五节，
哥林多前书九章廿五节。
上次我已经提过了，是吧？教力增胜，增胜的这四个字是打仗的意思。
啊，那个教力增胜，增胜，教力增胜这四个字是打仗的意思。
这个教力增胜是从什么事情教力增胜？
这个教力增胜是从乜嘢事情教力增胜呢？
这里告诉我们，不是从魔鬼教力增胜。
这个讲俾我哋听，唔系从魔鬼教力增胜。
二十七节告诉我们，是从有一个对象，我们要战争，战争。
廿七节讲俾佢听，有一个对象，我哋系要同佢打仗嘅。
即系说，我是攻克己心己身。
即系讲话，我系攻克己身。
嗱，有些弟兄姊妹奉献啦，
有啲弟兄姊妹佢奉献啦。
他们奉献以后所过的生活不是奉献的生活。
佢哋奉献之后所过生活唔系奉献嘅生活。
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圣经。
他们就因为不了解这节圣经。
我们努力进正门。
我们努力进窄门。
我们要打仗一样的进正门。
我们要好像打仗这样进窄门。
进正门是一个形容的说法。
进窄门也是一个形容的笔法。
我们知道要奉献自己。
我们只有要奉献自己。
奉献以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第一点就是要攻克己身。
奉献之后生活是怎么样的呢？第一点就是要攻克己身。
所以你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这个攻克己身这件事情好像教力增生一样的。
啊，呢度就讲俾你听，我哋攻克己身呢件事情咧，就好似教力增胜咁样样嘅。
弟兄姊妹，我们常讲到罪的问题。
弟兄姊妹，常谈到罪嘅问题。
我们常以为罪就是坏事情。
我哋常以为罪系坏事。
这是普通人的看法。
呢个系普通人嘅睇法。
对基督徒应该看深一点。
我基督徒应该睇得深入一啲。
要这个看见罪的这个元素是什么？
我哋要睇见罪嘅元素系乜嘢？
以色列人犯了很多的罪。
以色列人他们犯很多的罪。
但是在先知书里面，神把以色列人呢归纳起来只有两点。
但在先知书里面，神将以色列人归纳起来只有两点。
这两点是在耶利米书第二章。
这两点在耶利米书第二章。
第十三节。
十三节。
神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以色列人犯了这么多的罪呀、啊！神说他们只有做了两件恶事。
这个神话，我百姓做了两件恶事，以色列人他们犯这么多罪，但神话他们只做了两件的恶事。
你若是念先知的说的话，你看见先知责备他们的时候多少的罪？
啊，你如果看先知书的时候，你又发觉到先知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犯了多少的罪？
可是这里神说他们只有两件恶事，
但在这个神话他们做了两件恶事。
就是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作出辞职。
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作出辞职。
事实上，这两节是两方面，消极一方面和积极一方面。
事实上，这节圣经是讲到啊两方面，消极同埋积极的两方面。
消极一方面，他离弃了主。
啊，消极方面，他哋离弃了主。
积极方为自己。
这个方面就是为自己做。
我换句话说，一切的罪就是从这个根源出来的。
如果话我一切罪就喺呢个根源里边出嚟。
为自己，为自己，
系为自己。
他们不是为自己的话，就不会离弃神。
他哋如果唔系为自己嘅话，就唔会离弃神。
因为为自己，所以离弃了神。
因为为自己，所以离弃咗神。
以色列人一切的罪，神告诉我们就是为自己。
以色列人一切罪，神讲俾你听就系为咗自己。
为自己做出嚟辞职啊，是破裂不能存水的辞职。
为自己作出嘅辞职系破裂不能存水嘅辞职。
不但以色列人的罪如此，
唔单止以色列人嘅罪系咁样。
全世界上的人的罪也是如此，
全世界人的罪都是这样。
你看以赛亚53章，
大家看以赛亚书53章，
以赛亚53章第6节，
以赛亚书53章6节，
这里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
这样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第6节，
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又话使我们众人的罪业都归在他身上。
这里岂不是告诉我们一切的罪业从哪里来的？从偏行己路来的。
你系咪讲俾你听？一切罪业从边度嚟？都系从偏行己路嗰度嚟嘅。
奉献了弟兄姊妹们，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什么叫做罪？
奉献了弟兄姊妹，我希望你明白呢点。咩叫罪？
为自己。
系为自己。
无论多么文明，多么好听，若是你为自己的话，就是罪。
无论几咁文明几咁好听，如果你是为自己的话，都是罪。
恐怕就是因为这个真理没有看见，是今天的教会里许多的人，他还在那里争名得利。
或者为了因为真理仲未睇清楚，今日在教会里边多数人在那里争权夺利。
有许多人只要名，有了名，他工作就不做了。
有些人只要出名，出了名之后呢，他就不做事了。
他们还以为自己聪明，
他仲以为自己好聪明。
他们不知道在真理里犯了罪。
他们不知道在神面前犯了罪。
有些教会是这样子捐钱的人呢，他把最多钱的人的名字放在第一。
有些教会是这样的，捐钱人他们将捐得最多人的名字放在第一。
所以有人看见，他捐100块钱，我去捐105块钱。
所以有人看见，他捐100元，我们捐105元。
那这样子我可以第一名。
这样我就可以排第一。
我告诉你，这个105块钱不是捐钱，他们买了罪。
我讲俾大家听，呢个105元，佢哋唔系捐钱，佢哋系去买罪。
妹妹，你们做唱诗班，感谢主，你们唱诗赞美神。
姊妹们，你哋去唱诗班，感谢主，你唱诗赞美神。
千万不要这样子，你看，我要叫别人看见，我声音多么好听，多么美丽。
千万唔好咁样话，你睇下，我要俾人哋听到我声音几好听，几靓。
那你何必用唱诗嚟犯罪？
你何必用唱诗嚟到犯罪呢？
凡是为自己不是为神的属灵一方面是罪，无论你多么好听。
凡是为了自己不是为神，属灵方面都是罪，无论你讲得几好听都好。
你恐怕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些传道人为主名传道赶鬼医病请医人，不知不知自己他们不是为主，为了自己。
或者好像在马太福音那些传道人，他们奉主的名赶鬼医病行异能，都是为了不知不觉就是为了自己，不是为自己。
就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呢，对于你自己，你要用战争的态度对付他。
所以弟兄姊妹们，为这个原因，圣经讲俾你听，对付自己，你要用战争的态度对付他。
你要努力进正门，
你要努力进闸门，
你也要努力攻克自身，
你又要努力攻克己身。
为什么你要攻克自身？
为什么你要攻克己身呢？
因为底下告诉我们，
因为下面讲给我们听，
他说恐怕我传给别人呢，自己反被你弃绝了。
因为恐怕我传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这个反被弃绝了，弃绝两个字原来意思就不及格的意思。
这个弃绝这两个字原文就是不合格这样的意思。
为什么我们要攻克自身？
为什么我们要攻克己身？
若不攻克己身的话，我有一天在神面前不及格。
因为如果不攻克己身的话，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就不合格。
换句话说，你就不能与基督同掌王权。
换句话说，你就不可以同基督同掌王权。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这个很可怕的事情，是不是？
神救赎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在他的管理的事情上有份。
救赎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在他管理的事情上有份。
我们若是不及格了，那到哪个时候你不后悔也要后悔了。
如果我们不合格，到那个时候你不后悔都要后悔。
那弟兄姊妹请留意这个，有人问我这个"哀哭切齿"这四个字到底怎么样的？
弟兄姊妹，请留意一件事，有人问我哀哭切齿嗰四个字系指乜嘢意思，系点样嘅？
啊，这个四个字你要看地方。
啊，呢四个字你要睇地方。
若是那个地方说就在外面黑暗里哀哭切齿，那个是直接不能进国度讲的。
啊，如果个字系讲到话丢喺外边黑暗里边哀哭切齿，嗰系指到唔能够入天国嚟讲嘅。
若是那四个字用在说丢在湖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那是直接永湖讲的。
啊，如果个四个字系讲到丢喺火湖里边哀哭切齿，嗰系指到永远嘅火讲嘅，永火讲嘅。
不及格的人，
唔合格嘅人。
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们说，他说。哦，那这个不要紧了，只要连天国里有份了嘛，已经够好了。有人还真是这么说，我只要在天上刷刷地都好。
有啲人话，有啲神仙咪就咁讲话，只要喺天国里面有份，咁我就够啦。甚至有啲人话，我喺天国里面扫下地都系好嘅。
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这么看清自己？
神仙咪你点解要咁睇轻？
你是神的儿子，
你系神嘅儿子，
你愿意他儿子去扫地吗？
神愿唔愿佢仔去扫地呢？
扫地用不着你扫。
扫地唔使你扫，
在天上也用不着扫地，
喺天度亦都唔使扫地。
就是要扫地的话，有很多天使可以扫。
就算要扫地，我有好多天使可以去扫地。
为什么你看清自己？
点解要睇清自己？
那问题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们，有一天当你在站在主的面前，
问题系咁样，有一日到你站喺主的面前，
你看见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都达到了神的愿望。
你听好多弟兄姊妹，佢哋都已经达到咗神嘅愿望。
你看见自己留在后面，
你睇见自己留在后边，
那么我相信你一定会这么说。
我相信你一定会怎样
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愚蠢无知？
你就会话点解我咁愚蠢无知？
在世界上这么短的时候，
在世界咁短的时间，
我不爱主不服侍主，
我唔去爱主服侍佢。
那看，现在我不能叫神，不能达到神的愿望。
而家我就冇办法达到神嘅愿望，
叫神在我身上失望。
俾神喺我身上失望，
为什么？为什么我会这么愚昧无知啊？
点解？点解我咁愚昧无知？
这个就是哀哭切齿，
呢个就系哀哭切齿。
我可以担保你们将来有一天会看见不少弟兄姊妹们会这样子说法。
我担保你将来有一日会睇见唔少弟兄姊妹会咁样讲法。
他们没有法子进到国度里面去，与基督一同作王。
佢哋冇办法进入国度里面与基督一同作王。
是，你也还是一个公民。
冇错，你仍然系一个公民。
是的，你还是得救。
没错，你仍然得救。
不过你的得救好像从狐狸经过一样的。
但是你的得救好像在火里经过一样。
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暂时。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短暂。
为什么会让这个短暂的世界障碍我们永世的福分呢？
为什么要被这个短暂的世界伤害我们永远的福分呢？
愿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叫我们攻克己心己身。
叫我们攻克己身，
不然我们不及格。
不好，我们不合格。
你说攻克己身什么意思呢？
那你说攻克己身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
很简单。
现在天气这么冷，
现在天气这么冷，
比方说你们的这个主日学早晨八点半啊，
好像说你主要学早上八点半，
因为我们第一堂主日学是八点半，
因为在林牧师那里主日学第一堂是八点半。
天气这么冷，
咁冻天气，
被窝这么热，这个被窝啊，
被窝又咁暖，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小一次两次不要紧啦。
你就话啊，冇紧要啦，冇紧要，少去一两次唔紧要。
请你在那个时候攻克己身啦，你不攻克己身，你又不及格。
请你嗰阵时就要记得要攻克己身，唔攻克己身就唔合格。
哦，我要起来，我不愿意不及格。
我要起身，我唔愿意唔合格。
这是很非常简单的事情啊！
一件太神的简单的事情。
弟兄姊妹，请记得，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常是注意我们小事情。
圣经讲俾你听一件事情，主时时注意我哋小事情。
他知道大事情我们会留意。
佢知道大事我哋都会小心留意。
我们常会忽略小事情。
我哋时时忽略小事。
巴不得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在这小事上能攻克己身。
巴不得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在小事上可以攻克己身。
这件事情真是岂有此理，我真是不能忍受了。
有件事真的岂有此理，我不能够忍受了。
巴不得主那天那个时候叫我们记得自己攻克己身。
巴不得主那时就给我这句话，叫我攻克己身。
是的，我不能忍受。
没错，我忍不住了。
但是靠主恩典，我一定要不能，我一定要忍住下去。
但靠主恩典，我一定要忍落去。
这个叫做攻克己身。
这个叫攻克己身。
这明明是我应有的权利。
啊，这个明明是我应该有的权利。
他们这些人真是糊涂，根本把我忘记了。
啊，他们人真是糊涂，根本就不记得了我。
我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事情，他们从来不说这句感谢的话。
我做了这么多事，他们从来不说句多谢的话。
你为什么你为谁做啊？
请请问你是为谁做？
你为他们做啊？
你是不是为那帮人做啊？
那你太可惜了。
这真是可惜了。
你降低了你自己。
你降低了自己。
你是为你的神做。
你是为神做的。
你是为你哪一位为你自己十字架上为你复活的主做的。
你是为那位在十字架上面为你服务的主做的。
那别人称赞我，别人感谢我，不感谢我有什么用？有什么关系？
人家称不称赞，感不感谢我，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一件，我从前做了一个愚昧的事情。
我告诉大家听啊，我以前做了一件愚昧的事情。
那个时候还年轻。
那时候还很年轻。
当然我现在很年轻了。
啊，当然现在仍然是年轻啦。
那个是蒙恩不久，
但是蒙恩没几耐，
完全为主而活，
完全为主而活。
所以啊，若是有人称赞我说，说我好了什么，我恨他
啊。所以有人咧称赞我话我好了话乜嘢咧，我就恨佢。
那么有一次啊，我出去夏天的时候出去领培灵会。
啊，有一次夏天的时候，林牧师出去领培灵会，
都很施恩典。
主好施恩典，
清楚看见圣灵的工作，
清楚睇见圣灵工作。
所以那个聚会以后啊，那么那聚会没了一次呢，所以这个牧师站起来说几句话。
所以啊，聚会之后在最后嗰一次嘅时候完咗聚会啦，牧师企起身讲几句话。
当然，他是说几句感谢的话。
当然，佢系讲几句感谢嘅话。
那我当时就感觉到，一直在那里恭维我。
啊，当时林牧师就觉得你喺嗰度恭维我。
你觉得怎么样？
啊，咁点样？
我就站起来说：“我说牧师，你不应该这样子对我说话。”
我系企起身嚟话：“牧师，你唔应该咁样对我讲话。”
这是神的恩典，你这么说我？
啊，呢个系神嘅恩典，你点解话我？
你叫我夺神的荣耀啊？
你叫我夺神嘅荣耀咩？
哎呀，那个牧师真是上不下不得，下不得台。
嗰位牧师真系落唔到台。
我那个时候还以为自己为主啊，为主啊。
啊，当时我仲自己以为我系为主啊，为主。
现在想起来真是愚昧无知啊！
而家谂起嚟真系愚昧无知。
那何必如此？
系何必如此？
你只要你心里不要神的荣耀就死了。
只要你心里边唔好夺神嘅荣耀就系啦。
有人讲几句 appreciate 话，你不好就禁止他讲啦。
有啲人讲几句 appreciate 嘅话，你唔好禁止佢讲。
这弟兄姊妹们，无论如何，我们真要当心我们自己，我们千万不要让我们自己得神的荣耀。
啊，弟兄们，无论如何，真系要当心自己，千祈唔好夺神嘅荣耀。
凡是有自己在那里的，那个事情无论怎么好、这么美丽、这么高尚，请记得，那是罪罪。
请记得，无论系咩事情，有自己喺里边嘅，无论嗰件事情点样美、点样好，嗰、那个都系罪。
我们怎么愿意得罪神呢？是不是？
我哋都唔愿意得罪神啊，系咪？
只是我们多少人得罪了神还不知道。
但好多时候其实得罪了神都不知道。
我们有时候神啊，你不施福给我，你不施福给我，你也不知道，你天到位在哪里得罪神呢？你这么样叫神，这么样能叫神施福给你？
啊，好多时候我哋话神啊，你唔赐福俾我，你唔赐福咩？其实我哋一日到晚喺度得罪神，点样叫神赐福俾我哋？
就求助怜悯我们，我们努力尽这么的人呢，要记得，我们要努力和自己战争。
所以求主叫我们记得，我们努力进窄门的人，我们要努力与自己竞争，
要攻克自身，
我们要攻克自身，
免得我传给别人呢，自己反而不及格，
免得我传给人家，自己反而不合格。
还有一点我们要战争的，
还有一点我们要竞争的，
请你们看腓立比书，
请看腓立比书，
哥罗西，请原谅，哥罗西书第一章。
啊，对不起，哥罗西书第一章，腓立比之后。
在这里29节。
在哥罗西书一章29节。
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有一个字和努力和脚力增生一个字，同样的字，你们猜猜看是在哪里？
在这节里面有一个字同这个努力、脚力增生是同一个字的，大家估是哪个？
啊，不是，啊，尽心竭力，
是尽心竭力。
对了，同一个字，
是同一个字的，
就是踏在我里面运行的那里大能的战争。
啊，是就喺就踏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来到竞争。
竞争什么事情呢？
正经乜嘢事情呢？
我们看二十八节啊，
我哋睇廿八节。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滋味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
廿八节话，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将各人在基督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就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有一件事情要战争。
你要讲俾你听，我哋要为一件事情争战。
中国教会也现在分为三种。
中国教会现在有三种。
有一种你根本不知道怎样传福音。
有一种根本不知道怎样去传福音。
所以每年他们希望开两次或者三次的传福音的大会，或者叫做什么分浸会。
啊，每年呢，他们希望开两三次啊传福音的大会，或者叫做分浸会。
请那些有布道恩赐的人来讲道。
请那些有报道恩赐的人来讲道。
那希望借着哪个分浸会呢？有两个人、三个人能归主。
希望借着个分浸会呢，有两三个人归主。
他们自己根本不注意个人布道的工作。
他们自己完全不注意个人布道工作。
那这些教会只有死气沉沉。
这种教会只有死气沉沉。
第二种教会呢？
第二种教会呢？
他们知道个人布道的重要性。
他们知道个人布道的重要性。
他们训练弟兄姊妹们怎样做个人布道。
他们训练弟兄姊妹怎样去做个人布道。
弟兄姊妹们也能做个人布道，
弟兄姊妹也都可以去做个人布道。
可是有时候就是随随便便一些。
啊，有的时候就是随便了一些。
他们的确知道怎样做个人布道，
他们的确知道怎样去做个人布道。
他们也曾经领人进到基督里面来，
也都曾经领人入到基督里面来。
可是领进来以后就完了，
但引了入来之后就完了。
他们没有注意到善后工作的重要性，
他们没注意到善后工作的重要性。
所以呢，有许多人进来不久，后来就离开了。
好多，所以有好多人来了没几久就离开了。
或者他就在教会里面也成为一个不死不活的教友。
啊，或者在教会里面也都成为一个不死不活的教友。
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要做第三种的教会。
但这个保罗讲俾你听，要做第三种的教会。
不但领人信主，
不单止领人信主，
要用诸般滋味劝诫各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
啊，是要用基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将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换句话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对善后的工作要用作战的态度去做。
啊，换句话，喺度讲俾你听，我哋对善后工作要用作战的态度去做。
我们人都是自私的，
我人都是自私的。
我们能做个人布道工作，已经是难得了。
啊，我哋能够做个人布道工作已经好难得了。
所以有时候想，我已经领你信耶稣了，那你自己应该当心你自己了。
啊，有的时候我就话，我已经领咗你信耶稣了，你就应该自己当心自己。
这不是圣经的话。
这个唔系圣经嘅话。
圣经说，你已经引他到基督里面来，你要把他引到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
啊，圣经话你已经引到基督你面前了，你要将他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我特别对那些有辅道恩赐的弟兄姊妹们讲几句话。
我特别对那些有辅导
辅导
或
者个人恩赐和个人辅导工作的弟兄姊妹们
讲几句话，特别是那些有恩赐做个人辅导工作的。
你曾经领了人信主，是不是？
你曾经领过人信主，是不是？
你晓得你的地位吗？在神面前
你知不知道你在神面前的地位是什么？
那个人被你领了信主，在神面前神看你是他的母亲一样。
啊，你领了个人信主，在神面前神看你是他母亲一样。
他是你所生的，
他是你所生的。
你说不是我生的，这是神的生命吗？
啊，你说不是我生的，这是神的生命啊。
是，我晓得这点。
啊，没错，我知道这一点。
可神尊敬你，尊重你。
但是神尊重你，尊敬你。
看你好像他的母亲一样。
看你好像他母亲一样。
世界上有没有这么一个母亲？
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母亲？
生了小孩子以后。
生了十二个之后。
那就对他说了，小宝贝啊，我已经给你生命了。
啊，就对话，小宝贝啊，我已经给了你生命了。
那么现在你请你自己当心自己啊。
也请你自己留意自己了。
我相信没有这么一个古怪的母亲吧。
我相信没这样古怪的母亲。
现在在教会里有许多辅导的人员，你们就是这么古怪的辅导人员。
但今天教会里面很多辅导的人员，你就是这么古怪的辅导人员。
你一定要他信耶稣。
你一定要他信耶稣。
啊，你已经领了他信耶稣。
啊，你已经领了他信耶稣。
那以后就让他自生自灭。
以后就俾他自生自灭。
你一点不继续的帮忙他。
你又唔继续嘅帮忙他。
你说，哎呀，我也愿意，可是哪里有功夫？
啊，你话啊，我都愿意，但系边度有时间呢？
可是你一天再打一次电话可以吗？
啊，但你一个礼拜打一次电话总系做得到。
某某人，你现在好吗？
啊，你话冇问而家好唔好啊？
你现在祷告怎么样啊？
而家祷告点样啊？
你现在读圣经读到什么地方？
你而家读圣经读到咩地方？
有什么地方不明白吗？
有冇咩嘢唔明白？
我有什么事情能帮助你忙吗？
我有咩嘢可以帮下你咧？
只三分钟
啊，三分钟，
是不是？
系咪啦？
可是三分钟是一个初心的人，大的帮助，大的鼓励。
但呢三分钟就是一个初心人，大的帮助，大的鼓励。
可是我知道，神知道，虽然如此，还是不容易做的事情。
但我知道，神也都知道，虽然是这样，这个都是不容易做的事。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用打仗的态度。
所以圣经我们听要用打仗的态度，
劝诫别人，
劝戒别人，
教导别人，
教导别人，
把别人引导，完完全全的引导神的面前，
将人哋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当你看见弟兄姊妹有错误的时候，
当你听听姊妹有错误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讲面子的，
特别中国是讲面子的，
多少就是你不劝戒他，
好多时候你就不去劝戒他。
那愿主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
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当我们看见弟兄姊妹错误的时候，
当人看见弟兄姊妹有错误的时候，
你千万不可不理他，
你千万不要不理他，
你有个责任。
你有个责任，
要劝诫他，
要劝戒他，
用爱心劝诫他，
用爱心劝戒他，
甚至流泪的劝诫他，
甚至流泪的劝戒他。
你若是说不关我的事情了，神将来要在你的手里面讨他去。
啊，如果你是话不关我的事啊，神将来要在你的手里边，
要讨你的去，讨你的，讨他的去，
要在你手里边啊讨他的去。
你看以西结书第一章的以西书第三章里面讲得很清清楚楚。
你看以西结书第三章里面讲得很清楚的。
你要教导他们。
你要教导他们。
他们初初信主。
他们初信。
许多事情都不知道。
好多也不知道。
你做母亲的人要教导他们。
你做母亲的要教导他们。
这样子才能把他们完完全全引导神的面前。
这样才可以将他们完全的引导神面前。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要战争的。
仲有一件事情要打仗嘅，
昨天我已经提过了，
寻日提过嘅，
今天不过我再强调一下，
今日帮我再强调一下，
那是在哥罗西第四章第十二节，
系喺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
你们能不能猜猜看，在这几节圣经里面有那两个字啊，从这个打仗，从这个调离正身，从这个尽心尽力，是同一个字的。
你们有没有看到在这里有哪个字是跟那个打仗、跟那个教力增胜、跟尽心竭力是同一个字的呢？
哥罗西第四章十二节。
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
看得出来吗？
有没有看得到？
啊？啊？呀，竭力。
没错，就是竭力。
这两个字同努力这个字同一个字。
这两个字同努力。努力是同一个字的，
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
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
这里不是为他自己祈求，
这里不是为自己祈求，
是为别的弟兄姊妹们祈求，
是为别的弟兄姊妹祈求。
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这个为别人祷告要用战争的态度，
要讲给你听，你要为人祷告要用战争的态度。
神知道我们人的自私，
神知道人的自私，
他也知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不容易，
他也都知道我们为人的祷告是不容易。
所以昨天我指出来说，神把为人祷告放在第一，
所以寻我指来，神将为人祷告放在第一，
同时给我们很大的应许，
同时给我们很大的应许，
就是我们要平安无事，坚决端正平安无事处理的话呢，我们一定要为别人祷告。
如果你要坚情端正平安无事度日的话，我们一定要为人祷告。
天上的办法同地上的办法不同，
天上办法和地上办法不一样。
地上你要为自己做，你才能有所享受。
啊，地上是你为自己做了，才有享受。
天上你要为别人做，你才能有享受。
但是天上呢，你要为人哋做了，才有享受。
你为别人祷告，
你为人哋祷告，
因为是恩典给你。
咁神就恩典俾你，
不止一个恩典，
唔止一个恩典。
对神前进，对你自己为专真，对你的环境为平安无事。
啊，对神会前进，对自己会端正，你环境会平安无事。
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想为别人祷告，你要有战争的态度。
要就讲俾我哋听，你要为人哋祷告有打仗的态度。
愿你们在这里说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
要就讲话为你们献嘅祷告，愿你喺神一切旨意上面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
教导别人，警戒别人，能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
教导人哋，警戒人哋，可以将佢完完全全嘅引到神面前。
其实你也告诉我们说，要为人祈求。
呢度又讲俾你听，要为人祈求。
在圣经里面，这个祷告和祈求有啲不同。
在圣经里面，呢个祷告同埋祈求系有一啲唔同。
祷告呢，就是说普通的祷告。
祷告咧系普通嘅祷告。
祈求就是专一的祷告。
祈求咧系专一嘅祷告。
有时候我们祷告不能蒙应允的。
有啲时候我哋祷告唔蒙应允嘅话，
就是我们没有祈求的态度。
因为我哋冇祈求嘅态度。
有时候有某件事情在我们前面。
有啲时候有某件事情喺我哋前面，
我们感觉到非常严重，
我哋觉得好严重，
那怎么办？
点好呢？
好，我们要为这件事祈求，
我哋要为呢件事祷祈求，
专心为这件事祷告，
专心为呢件事祷告，
甚至禁食为这件事祷告，
甚至禁食为呢件事情祷告，
都叫祈求，
呢个叫祈求。
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晓得祷告啊，我常说，好像这个天平。
啊，我有的时就讲话祷告咧，好似一个天平。
你晓得好的天平啊，除非两端相等，不然的话，那另外一端就不起来的。
啊，你知道呢个好嘅天平咧，除非你两边放到相等啊，否则咧佢另外一边唔会起身。
比方说，这个天平左边是一块很大的铁。
啊，比方话呢天平喺左边放块好大嘅铁，
右边是空的。
右边系空嘅。
这个铁表明是我们的困难。
啊，呢个铁表明系我哋嘅困难。
右边呢，我们要把祷告放进去。
啊，右边呢，我哋要将祷告放进去。
这个祷告好像指头一样的。
呢个祷告就好似呢个指头咁。
很轻的。
好轻嘅。
今天我们放一张。
今日我哋放一张。
明天再放一张。
听日再放一张。
我们不知道到什么时候，那两面的重量能相等。
我哋唔知道到几时两面重量会相等。
有时候你为这件坚持祷告，特别祈求。
有的时候你为一件事禁食祷告，特别嘅祈求。
等于好像你一下子就放上十张纸头或者二十张纸头
啊，就好像一时间你就放了十张二十张纸仔落去。
这样子的话，当然那边起来的时间会快一些，是不是？
啊，当然那边这样起来的时间就会快一点。
那我已经说过，好的天平，你除非两端相等，就是差一点点，那边还是不起来的。
啊，我就曾经讲过话，好的天平，除非两边相等，或者就争啲唔多都唔会起来的。
你今天也放一张，明天也放一张。
你今日放一张纸，听日放一张纸，
或者后天你放了三十张纸头，
啊，或者后日放了三十张。
比方说这边的重量要一千张纸头呢，才等于这块铁的重量。
啊，或者比方话呢边要一千张纸先可以抵得上呢个铁嘅重量。
有时真可怜啊。
有啲时候好可怜。
这边已经放到999张。
啊，呢边已经放到999张啦。
就差一张纸头。
就差一张。
他不肯祷告了。
就唔肯祷告了。
这个问题永远没有法子解决，
问题永远没得解决。
所以为这个缘故，耶稣劝勉我们要常常祈求，恒心祷告。
所以为这个缘故，耶稣劝勉我们要常常祈求，恒心的祷告。
神说了怎么样就怎么样，
神讲了怎样就怎样。
我们的祷告神从来不忽略的，
我们祷告神从来不忽略的。
但是你要把那边的重量提起来，一定要是相当的祷告。
但你要将那边重量抬起来，一定要付相当的祷告。
我昨天同胞好像昨天为你提过了，这个世界将来要有审判。
啊，我昨天已经讲过，这个世界将来神要审判。
神的国家一定要降临。
神的国一定要降临。
但现在神的国家还没有降临。
但现在神的国还没降临。
有一个原因是说人才没有预备好。
啊，有个原因是因为人才没预备好。
还有原因就是祷告不够多。
啊，还有个原因就是祷告不够多。
远离的国家降临都是很重的。
因为远离国降临，这个祷告很重的。
我们现在今天祷告说，远离的国家降临；明天祷告说远离国家，好像很薄的纸头，一天一天的摆下去。
我今日听完我祷告，远离国降临，就好像很薄的纸仔，一张一张的放。
这个主的国家降临是多么重的一件事情
啊！主的国降临是很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一直到现在，这个这边的祷告啊还不够。
所以一直到现今，那边的祷告仲系。
那个祷告有一天一定会够。
我祷告有一日一定会够。
等到够的时候啊，神经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祷告就会倒下来。
啊，到够的时候，神经告诉我们，我的祷告就会倾倒下来。
我们能到了那天，或许我们能看见说，我们从前说，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上，这样子天天升上去的祷告啊，那天就看见了，哎，我的祷告下来了，我的国，你的国降临，哎，下来了，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地上，哎，下来了，你就看见地上有神的审判。
啊，到了那天，当你那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你又看见你的祷告下来，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又会看到你的祷告下来，当时神要审判地上。
弟兄姊妹们为别人祷告有战争，
弟兄姊妹为人哋祷告有战争。
我希望弟兄姊妹们都能得到第一，
我希望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得到第一。
要得第一的话，要为别人祷告。
要得第一的话，要为人祷告。
不容易，圣经告诉我们，用战争的态度去对付。
这个不容易，所以圣经告诉你，用战争的态度去对付。
对不起，我们今天注意到这里，我们祷告好了。亲爱的主啊，你看见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心，你要看见他们的动作，他们今天站在你面前，表示他们从现在起要为你而活。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深深知道他们就是这样子愿意的心，也是你的恩典。你已经在他们身上动了善根，我们相信主啊，你一定会完成你的工作。就是你光照我们弟兄姊妹们，叫他们真知道什么叫做为你而活，叫他们从现在起感觉到他们不再是自己的人，再为他们心离心慌心灵而试着他们都是基督，在基督里面的人，所以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做了你的徒弟，他们是跟随你的脚步的人。主啊，引导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的国度不能降临，就是因为你国度的人才还没有预备好。哦，亲爱的主，巴不得你是恩典，今天站在你面前，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能做你天国的人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配，要谢谢你，你的恩典给我们用，你的恩典总是给我们用，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所以求主，你不让我们看自己的软弱，让我们只看你的刚强、你的大能、你的荣耀。叫我们知道那爱我们的主能为我们成就大事。主啊，今天起我们是你的人，求你在凡事引导我们，指示我们，我们的话语，我们的思想，主啊，求你都要都为管制，叫我们一切都能合着你天上的法则，叫我们三人住在地上，可是我们生活能够像天上的生活。主，感谢你在那里，感谢你赞美主啊，主神，你就是我们不救的问题，若是你不恩典我们的话，我们无从开始，我们不知道救恩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你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一位，可是就是因为你恩典领导我们，使我们今天你认识了救恩的时机，知道了主耶稣基督是谁。感谢你赞美，就同样的主，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我们前面道路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感谢你赞美，我们也感谢你下面的恩德了我们许多弟兄姊妹们，从他们上一次的奉献一直保守他们，感谢你下面的。所以说啊，我们也相信今天的人们是奉献的，或者重新奉献的弟兄姊妹们，是哪人保守我们从今天起我们能紧紧的跟随你，我们能开跑的跟随你。是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是啊，就是开我们眼睛，叫我们看见你的日子近了，不然我们就是世界的美好，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见你的面。哦，主你保守身体站在你的面前，弟兄姊妹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一切都会听见一个好良善与忠心的仆人。对啊，我们要这个期待，因为这个是你最初的愿望。我们不愿意叫你在我们身上失望，我们不愿意叫你让你的心影响我们的眼光成功，我们愿意看你的心，我们愿意达到你在我们身上的愿望，就是我帮助我们抓住你，让我们不会向你失望。是我们祷告，我们将祷告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嗯，谢谢。